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37篇，属天的粮食玛拿第三。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已经指出玛拿从天而降，它随露水降下，并且它是在早晨来到。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玛拿的许多其他的特征。我们来看玛拿的第四个方面的特征是小的。玛拿和人的观念相反，它是个小东西。人通常保爱伟大的东西，我们常常赞美主的伟大。然而你在哪里能找到赞美基督微小的诗歌呢？我们寻遍许多诗集，但找不着关乎基督微小的诗歌。建筑材料也许非常大，但食物必须小到适合放进我们口中。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必须小到可以吃。如果我们要吃一大块肉，我们需要先把它切成小片。许多世纪以来，很少信主的人对主微小的宝贵有够多的赏识。许多人认为四福音是记载一个伟大人物的生平，事实上福音书并不强调基督的伟大。不错，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一个王家的后裔。然而他生在马槽里，长在一个微小被人藐视的城里，一位木匠的家中。这说出主没有显示他的伟大，反之他宁愿在人眼中看为微小。根据约翰福音第六章，群众要主耶稣做王登宝座，但他逃避了这样对他的高举。次日他回来，并且表明他自己是生命的粮，他不要做王，他要成为食物，好使他的百姓可以接受他，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主不要伟大，反倒成为微小，好做我们的食物。从基督升天直到如今，基督教的教师倾向于强调基督的伟大和高举，然而基督也要成为微小，使我们可以吃它。教会历史中的大复兴从没有以基督的微小为焦点，这就是这样的复兴通常没有持续很久的原因。再者，基督教里的腐败总是由伟大之门进来的，倘若我们关上了这门，腐败的成分就不能进到教会里。因着主的微小，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对它的天然观念，甚至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也盼望看见伟大的事。因着盼望伟大，许多在五旬节派或灵恩运动里的人惯于炫耀和夸张，为这缘故，我们对于流传发生在今天五旬节派里医病和神迹的报道应当大打折扣。有些人夸口在某一个特别的聚会中发生了许多神奇的医治，却连一件真正的医治也没有。数年前流传着一个大复兴在低门岛上发生的报道，根据这些报道，神迹是很普通的事，甚至说有人从死里复活。一位从前是传教士，现今在主恢复里的人在那里参加过几次这些复兴的聚会，观察所发生的事。在一次聚会中，带领人宣布在聚会中水要变成酒。到了一个时候，这位弟兄看见带领人拿出他藏好的酒瓶，把酒倒进水罐中。何等的虚假！像这样的虚假得以潜入，乃是因着许多基督徒盼望伟大。神迹不是食物，连真正神奇的医治也可能不是我们的食物。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食物，很可能蒙主医治而没有接受他做食物。神医或许伟大且神奇，但他仍然没有食物的性质。然而我们也可以以正确的方式得着神圣的医治，借着这医治，主对我们成了生命的供应。这种医治不是外面的伟大，反之它在外表上很小。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不能供应生命给我们的东西，若不是不真实的，就是不正常的，它们与食物的性质相反。根据约翰福音，人想要高举主耶稣，但他总是逃避这样的高举。在约翰二章，犹太人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但他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他不信任那些被神迹感动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夜里来见主耶稣，没有发生什么神奇的事，主以非常普通的方式，以平静、隐藏、微小和安静的方式来做这人的生命，这是神圣的方式。连我们这些在主恢复里的人，也盼望看见伟大的事情发生，这样的愿望时常给难处开了门。盼望伟大，定规会导致受苦，然而这种受苦对于了结对伟大的盼望也许会有帮助。因着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玛拿的体积，我们不知道玛拿有多小。基督的伟大和微小都是无法测度的。圣经中对玛拿所做的详细记载中，说到它的微小，只说到一个词，玛拿是微小的，我要当作食物给人吃进来。作为真玛拿，基督微小到能够让我们接受、消化并吸收进来。我们来看玛拿的第五个方面，柔性。玛拿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柔性。玛拿非常柔细且均匀，我们天生是粗糙且不均衡的，甚至在仁慈或谦卑这样的美德上，我们也是粗糙而不均衡的。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人是柔细、均匀且平衡的。然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食物，并享受他的话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时，我们就被平衡，变得柔细而均匀了。我们来看第六个方面，玛拿是圆的。在16章14节，我们看见玛拿是圆的，很难断定玛拿是像雪花那样的圆，还是像球那样的圆。雪花的圆是圆形的，而球的圆是球状的。希伯来字似乎说出玛拿像雪花一样，但在别处告诉我们玛拿像圆穗子，这暗示玛拿像球一样。玛拿的圆表征基督是永远的，无始无终。基督是永远的食物，带着永远的性情，作为无限永远的滋养。谁吃它，谁就有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性情，并得着永远的滋养。借着吃基督，我们成了永远的子民，就是超时间的子民。吃主耶稣把我们从时间里带出来，进到永远里。我们在重生时所得着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带着永远的性情。因着我们已得着这样的生命，我们就成了永远的子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是永远的，尽管我们还在时间里。我们越吃主耶稣，我们就越成为永远的。玛拿的圆指明基督是永远、完全和完满的，有了玛拿就一无所缺。主耶稣和他的话是完全且完满的，我们借着吃他就被变化，我们越吃主耶稣和他的话，我们就越成为永远、完全和完满的。在这数天玛拿的粮食里，没有不足或缺乏。我们来看玛拿是白色的。出埃及16章31节说出玛拿是白色的，它清洁又纯净，没有任何的掺杂，地上没有像这样的食物。我们在基督和他的话以外所吃的每样东西都是掺杂的，唯有基督和他的话是纯净的。 我们越吃基督和他的话，我们就预备进化，并蒙拯救脱离各样的掺杂。如果我们天天到主耶稣这里来，接受他到我们里面，并吃他的话，我们就会经历一种进化的过程，使我们越过越纯净。凡吃基督的人最后会变得纯一且清洁。大多数的人都很复杂，怎样能使这些复杂的人单纯呢？要变为单纯，唯一的路就是吃主耶稣。我们越吃他并接受他的话，我们就越单纯，如此我们成了纯一且清洁的。当我们有份与基督做我们的马拿时，我们不但被净化成为单纯，并且也变为洁白。洁白的意思就是没有玷污。当我们吃基督时，我们里面的玷污就被消除了。尽管我们在某些方面也许不错，但可能还不是洁白的。例如我们的爱和谦卑就可能有些天然的色彩。事实上我们人性的美德没有一样是洁白的，但我们越接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时，我们天然的色彩越被消除，我们也变得越洁白。我们来看第八个方面，玛拿如霜。照着十六章十四节，玛拿也如霜。霜是介于露水和雪之间的东西，露水和霜都是使人复苏的。但尽管露水能使人复苏，但它不能杀死病菌，然而霜能杀死病菌。作为玛拿，基督不仅使我们复苏，他也杀死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每当我们经历基督做生命的供应时，我们就得出了浇灌和畅快，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好比消极的态度，就被置于死地。我们经历到霜的复苏和他的杀死。霜也像最好的空气调节器，它使我们冷下来。世人都太热衷于追求罪恶的享乐和俗世的消遣，今天许多基督徒也太火热太疯狂了，他们需要冷却下来，尤其是那些在五旬节派和灵恩运动里的人更当如此。那些千年在灵恩运动里的人需要吃玛拿并经历霜，事实上我们都需要霜的经历。因着我们在某些事上很火热，我们需要沉着且冷静，我们都需要冷静下来，为要以适当的方式得着复苏。当我们有份于基督和他的话时，我们就冷静下来，并且因着霜得着复苏。我们来看第九个方面，玛拿像圆穗子。十六章三十一节和民数记十一章七节告诉我们，玛拿像圆穗子，这表明作为食物的基督满了生命。我们吃基督，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做种子。比起玉蜀黍或小麦，圆穗子非常小。虽然这种子很小，它却满了生命，并且将生命的成分带到我们全人里面。作为这样一粒种子，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我们若想要在基督的伟大里来接受它，就错了。我们所接受作为滋养的基督很微小，好像圆穗子。对基督正常和正确的享受，乃是接受它做微小却满了营养的种子。作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基督不是伟大的，事实上它非常的微小。倘若它不是微小的，它怎么能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天的经历中，那灵是微小的，不是伟大的。然而那些在灵恩运动里的人盼望以伟大的方式得着那灵，他们要以圣灵大能的行动把全世界都激动起来。有些基督徒一直为此祷告多年，但圣灵这样的行动并没有发生。在教会中，赐生命的灵以微小的方式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中间运行，到处为主得着人。尽管那灵的工作是小规模的，但它从不停止。 在许多事例中，那些以惊人方式得救的人没有和主一同往前，但那些看来平静悔改的人常常稳健且绝对地随主向前。他们正如静悄悄而不兴奋长大的圆穗子，逐渐且积极地长大。在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不寻常，但生命长大而繁增，这就是享受基督做满了生命之圆穗子的路。我们来看第十个方面，是坚实的。玛拿也是坚实的事实，隐含于百姓如何预备它的记载中。在民数记十一章第八节说，他们或用磨推，或用揪捣，煮在锅中。玛拿要推，要捣，要煮，它定位是坚实的，也许它像某些谷类一样的坚硬。在你的经历中，基督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呢？常常我吃基督的时候，发现它是坚实的，甚至是坚硬的。基督与我们天然的观念相反，它不是柔软的。然而许多基督徒喜欢认为基督是非常柔软的，但玛拿很坚实，它必须要推，要倒，要煮在锅中。在用玛拿做成饼以前，玛拿必须先推。也许你稀奇，这是什么意思？当我年轻时，我认为以色列人只是收取玛拿带到帐篷里吃。很长一段时间，民数记十一章八节使我困惑，吃玛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收取玛拿以后，我们需要推，要倒，要煮，然后用玛拿做成饼。许多基督徒读圣经，但他们没有得着任何食物，因为他们缺少推、倒和煮。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需要天天的推基督、倒基督和煮基督。我们的经历就是磨、揪和锅。为了推基督、倒基督并煮基督，某些经历好像磨，而其他的好像揪和锅。借着不同的环境和境况，圣经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也许收了玛拿，但没有推它、倒它或煮它。我们也许只有生玛拿，不适于食用。玛拿推过以后就做成饼，要做这些饼，我们需要某些景况和环境，我们也需要其他更有经历的圣徒帮助我们来推、来倒、来煮玛拿。离了这个过程，玛拿还是不适于食用。尽管我们也许是在早晨与主同在的时间里收取玛拿，这玛拿还不可立即食用，但接着我们在各种环境中的经历，玛拿被推、被倒、被煮，然后它就可以被吃了。我们来看第十一方面，玛拿的外表像珍珠的外表。民数记十一章七节告诉我们，玛拿的外表好像珍珠的外表。这一节不太好翻译，钦定本说颜色像珍珠的颜色。珍珠被解释为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两者都是白色透明的树胶和白色的珍珠。有某些树的树脂所产生的珍珠与蚌所产生的珍珠非常相像，从这些树所流出的树胶变硬时，它就形成像珍珠般的球。本节里的珍珠这个词也许是指这些球说的，因此两种物质都可称为珍珠，一种是蚌所产生的，另一种是树分泌的树胶所产生的。两种珍珠都很光亮透明。本节里翻成颜色或外表的希伯来字实际上是眼睛的意思，玛拿有眼睛，玛拿的眼睛就像珍珠的眼睛，珍珠与眼睛有几分相似。你若查看一颗珍珠，你会看出它好像一个眼球。每个玛拿看起来就像一个眼球，圆圆的、亮亮的，而且是透明的。你知道你的眼球是透明的吗？否则我们就是瞎的。我们的眼球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是透明的。 我们越吃基督，我们眼球就越多，并且变得越透明。启示录四章中的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而且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眼睛是为了四活物接受亮光和异象的，四活物满了眼睛的事实指明他们在各方面都明亮如水晶。眼睛表示透明，我们的全身都是黑暗的，眼睛例外，是透明的。倘若我们没有基督，就没有眼睛，并且全然是黑暗的。当我们得救时就开始明亮起来，现在我们越享受基督做属天的马拿，我们就越透明。当我们与享受基督做使徒的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是透明的。作为马拿，基督是透明的，我们吃它，我们也就变得透明了。这个透明最终成为我们的外表。倘若我们天天享受基督，吃它所谓有珍珠外表的马拿，我们将有基督的外表，眼球的外表，并且这外表也成为我们的颜色。借着吃基督，我们的颜色成为基督的透明，这样透明就成了我们的外表和颜色。吃基督使我们有更多的眼睛，我们越吃他和他的话，我们就越成为满了眼睛的活物。有时候我希望不受两只肉眼的限制，有更多的眼睛，我就能看得更多。倘若我们有更多属灵的眼睛，我们会更加光明透亮，得着更多眼睛的路，就是更多吃主耶稣做真玛拿，具有珍珠的外表，光明透亮的眼球的外表。当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时，我们的全人都是透明的，和城墙一样。因为城墙是完全透明的，神的荣耀便能照耀在其中。借着吃主耶稣，最后我们全人都是透明透亮的。我们来看第十二个方面，玛拿的滋味好像新油。民数记十一章八节说，玛拿的滋味好像新油或像油饼。油表征圣灵，当我们吃基督做玛拿时，我们就尝到了神的灵。这里的油是新鲜的，我们享受基督做玛拿所尝到的那灵总是新鲜的。我们来看第十三个方面，玛拿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说，玛拿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蜜是甜的，蜜是两种生命的调和，就是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的产品。产生蜜的蜜蜂从花朵从植物的生命得着供应。作为我们的玛拿，基督有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调和的这种成分，这种调和是我们甘甜的营养。我们已经指出，玛拿的滋味好像新油，也像掺蜜的薄饼。新油的滋味是芳香的，而蜜的滋味是甘甜的。芳香和甘甜是两种最重要的味道。油的滋味代表芳香，而蜜的滋味代表甘甜。吃的食物总是芳香或是甘甜的。基督的滋味好像油和蜜，油与饼调和，蜜与薄饼调和。作为我们的食物，基督有油和蜜的味道。在我们对基督的享受里，我们觉得它的芳香和甘甜，在它里面有油和蜜的滋味。基督尝起来绝不是苦的或是咸的，它总是芳香和甘甜的。我们来看第十四个方面，是适于做饼。玛拿推好以后，百姓把它做成饼，这些饼有薄饼的形状，富有营养。基督是玛拿做成的饼，营养丰富。圣经说，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基督是粮的事实表明它是富于营养的食物。基督做玛拿的这方面，乃是由饼所预表的， 梁与饼之间的不同呢，在于梁有些粗糙，而饼是细的。赞美主，它是满了营养的薄饼。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点，第十五个点，一个奥秘。最后，玛拿是一个奥秘。事实上，玛拿这个词的意思是，这是什么？以色列人没有人知道玛拿是什么。你注意到圣经描写玛拿时，将玛拿比喻作某些东西吗？譬如十六章十四节说，玛拿是地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而十六章三十一节说，玛拿像圆穗子，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如同和好像这些词一再的被使用，事实上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玛拿是什么，因为玛拿是奥秘的。尽管玛拿从天而降，不属于旧造，但它却能滋养人的肉身。这样，玛拿定规含有某些成分和矿物质，就是旧造的一部分。这显明玛拿的奥秘性来。作为真玛拿，基督是奥秘的，它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在新约中，对于基督的奥秘有各样的描述，例如基督复活以后进了一间关闭的屋子，门徒聚集在那里，门徒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主知道他们很困惑，就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在复活里，基督成了那赐生命的灵，然而他有一个看得见和摸得着的身体，门徒甚至能看见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很难说今天基督是属灵的还是属肉身的，一方面他仍有一个有骨有肉的身体，另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并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真是无法解释基督，因着他是奥秘的。作为玛拿，基督实在是一个奥秘。